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一天来敬拜神。在我们还没有思想神的话以前，让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早上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事情在这一周里面发生，我们求主你怜悯在其他国家在面临逼迫的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们，求主你继续的施恩与他们，也继续的保守他们，也让我们这个时候在你面前也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在主你的面前蒙受主你的恩典。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由你那里来的爱还有恩典来遵行你的话。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恩典与机会感谢你，因为知道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只有在你面前向你俯伏，向你求恩，也求主你继续的赐给我们一颗感谢的心，常常的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向你献上感谢，因为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乃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与保守。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在思想这一段经文，这个题目，主是良牧，良善的牧人。这个星期很快就要过农历新年了，相信大家都是有的欢喜有的愁哈，为什么有的欢喜有的愁？当然欢喜的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啊，都是很高兴哈，在那里等着新年的到来。那么愁的是什么？要付出的，要去做家务的，要什么？要去接待的，很多了啊，所以有的欢喜有的愁哈，那些不需要付出的就很享受哈，要付出的就会很多的这个负担。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这个节日里面，我们都向神献上感谢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新年都有神的再次提醒我们神的怜悯与保守，而我们也不能够把每一次的这些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啊。我记得我在现在这个年纪跟我比较起我儿童的时候，童年的时候过新年啊，我相信我在童年的时候啊会很享受过新年。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境很穷，我们一年才只有新年啊吃鸡肉。我不知道当中我们的比我这一辈还大的哈，你都可以感同身受，这一年在儿时的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过年，因为我们整年呢都没有什么好的食物吃，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呢有鸡肉吃。哇，那个时候过年哈是很开心的事情啊，不像现在哈，你每一天都好像过年，每一天都有鸡肉吃啊，都有这个所以你不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吧？也不是一样，还不是去各家的家庭聚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呢，当我们很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特别的感谢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继续的来向他献上感谢，因为这一切呢不是理所当然的。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一段经文呢，主是良牧，所引用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主耶稣呢一直在回复法利赛人还是这些文士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当然在约翰福音你会看到使徒约翰他特地把这样的一段安排啊，耶稣基督有很多的教导，但是呢他从第五章开始，然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第九第十呢 这些篇章里面呢其实都没有，其实圣经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篇章的啊，是后来的人把人呢把这些篇章加进去，其实是一段连接下来的啊。所以当这个第 五章、六章、七章、八章、九章那里所形容的，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他是活水的泉源，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远的时候他在讲到这一切的时候呢，他是在回答当时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所向他发出的问题。但是当他在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指出当时的宗教领袖啊，他们对耶稣基督啊没有 那对百姓没有那个爱啊，没有那个爱。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所强调的，很多时候就是他就是那位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而且呢他也是那位呢要给百姓，要给他的百姓得到生命的。所以在这个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在讲到他是粮牧，到底谁是粮牧呢？就是他本身啊。在第十章第一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其实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在旧约里面许多先知所讲的那些预言，讲的那位弥赛亚，指着那一位，这一位呢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来到。而耶稣基督在他的这个，在这个约翰福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也有很多处呢讲明呢是应验到旧约先知所讲到的那位弥赛亚，发生在他的事情身上的事情就是应验旧约里面所说的。所以这耶稣基督的到来呢，其实呢都有旧约的先知已经在讲明了，甚至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呢这个神也预言到说那个蛇要这个人的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甚至预言到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到来呢，其实是很多众先知呢所指明的那一位。而你会看见有很多的这宗教领袖，甚至在耶稣基督之后呢，都宣称他得到神的启示，宣称呢他的所领受的这些启示呢，把前面的这些启示呢全部给代替掉。所以你会发觉到后来很多的这些异端啊等等啊，他都没宣称的是神迹，但是呢，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宗教领袖他兴起的时候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全部这些预言都指向他一个，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呢他是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的先知书里面呢所讲到的预言呢都是讲到他，而且呢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呢，他们有好多相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就知道呢，因为他们很熟悉旧约的这个先知，所以他们就知道呢所有的很多的这些预言呢都是指着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就讲到他就是那位粮牧啊。既然他是那位粮牧，那么耶稣在六节那里说，他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呢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但第七节那里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呢出入得草吃。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粮牧，耶稣基督呢也是呢我们可以借着他呢得到生命。所以我们除了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其他的拯救，这是很肯定的。那么这位粮牧呢，我们讲到是一位神是我们的粮牧，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粮牧，这位粮牧他是善良的牧人。那么这个善良的定义是什么呢？当神告诉这个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分别善恶啊，它的定义是在哪里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所谓善所谓恶，那么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对某一些人来说它是好，这个是好的， 对另外一个人不一定是好的，对另外一个人是好的，对他不一定是好的。但是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判断到底这个是好还是不好，是从什么来定义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好的定义，也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他不好的定义。那么这个好跟不好的定义要由谁来定呢？我们就知道呢，只有神的，在神的话语之下呢，我们才知道呢什么是好的。就算这个好的是令我们受苦啊，那个还是好的啊。但是假如这个好的是令这个坏的是令我们快乐的话呢，我们知道呢那个还是快，那个还是坏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好跟坏其实呢不是因为个人的感觉啊，圣经的好跟坏呢是根据神所定的那个标准。哪一个标准呢？就是神在那话语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我们能够回应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那个就是好的。我们能够爱神能够爱人呢，那个就是好的。即使我本身受苦，那个还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为着神为着人的缘故而放下自己的利益，那个就是好的啊，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哦，对自己好的哦，那个就是好的哦。只要对自己好，那个是好的话，秦始皇应该是大好人，因为他对自己最好了。他兴建很大，万里长城，他兴建他的王宫啊，劳民伤财，多少的百姓受苦，为的就是叫他得到好处。只要对自己好是算好的话呢，那个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怨恨死秦始皇，对不对？所以对自己好的不是好啊，对自己好不一定是好。但是呢对神假如对爱，假如我们有对神有那个爱，对人有那个爱呢，在神的眼中呢这是好的啊。正如所罗门他也是对自己很好啊，但是他对自己很好他觉得还是觉得很虚空。为什么？因为他这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所以呢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假如我们是为了主的话呢，就不是虚空。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他成为牧者就是什么？为了羊的这个益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好跟不好的定义是在于神。那么这位神他是我们的良牧，是为了使我们得到利益，得到帮助，使我们呢能够回应对神的爱。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从第十节开始啊。那么这位良牧他要做什么呢？他是善良的牧人，他要做什么？在第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定义在哪里。第十节那里说，盗贼来呢，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要人或者得生命，并且呢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的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来他是为羊舍命啊。假如我们没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亲眼看过啊，在你面前呢，亲眼看过一个动物被杀害，有没有？除了蚂蚁之外啊，我以前小的时候人家捏死蚂蚁，后来我自己受到处罚啊，那种虐待动物，我们不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人亲眼看到一只动物在你面前被杀害，有吗？有吗？有没有看过？哇，都没有看过，没有啦，没有人要承认。所以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在家庭教会早上起来的时候通常听到很大的喊声啊，我就以为人被杀了，原来不是，那个不是被杀的，不是人啊，那个被杀，当然被杀的是猪， 但是他喊的声音好像人的声音啊，所以我没有亲眼看过他被杀，我只是早上听见，不懂从哪里，为什么这么大声，很远呢，很远都这么大声呢，所以好像在另外一条马路那边那么远的距离，我都可以听到这么大声。然后终于有一天我亲眼看见，看见几个村民把那个猪抓住啊，然后呢，哇，那个猪在挣扎挣扎，因为它比人还要大只好几倍嘛，差不多四五倍这样，所以七八个人在抓住它，所以一直在那个车上面摇得很厉害，但是那个人一直在抓住它，所以他我就亲眼看到他被割那个喉，然后呢放出那个血，所以这一幕令我感到很就是说我很难过啊，因为看到动物，因为看到牛对我很亲切，在泰国的时候，啊，那牛，但是我想到那只牛有一天要变成牛扒，所以哇，真的是很难过，因为看到那牛很友善哦，但是有一天我想到它有一天也会变成牛扒的时候，哇，真的是没有办法吃啊，听人讲哇，那个肉多么好吃，但是我真的是很。吃不下，因为真的你看到那些动物被杀的时候，特别是我看网上看到牛被推进去那个机器的时候，哇，他真的是不愿意去也不愿意去，但是后来一直被人家推进去，所以我看到真的是很残忍啊，真的很残忍。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哦，他被形容啊，他是那上帝的羔羊，为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使徒约翰讲了，看啊，上帝的羔羊，为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的心怎么样？我想，哇，真的，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为了你，我们的罪，他舍了他的生命，而且他还在这里强调，是他自己取舍了，不是人家取他的命。是他自己舍了，假如不是上帝给他那个权柄，假如不是上帝给那个人那个权柄来拿他的生命的话，他的生命没有人能够拿走，只有他自己愿意，他有这个权柄舍了他的命，所以你看，我们看见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呢，神这样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回应我们的神呢？再过几天就是羊年了，当然我不会迷信了，像羊年，但是你看到马年啊，很多跟马有关系的都很多啊，灾祸啊，马国、马英九啊，好，我是姓羊的啊，所以像羊的有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是迷信啊，但是我不会迷信，就算发生这种事那也没问题，姓羊的。但是我们思想啊，跟这些迷信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思想最近发生的那个在台湾劫狱，不是劫狱啊，就是绑架那个监狱长哈，还有其他的那些官员，那些囚犯，他们是重犯啊，都是重犯，杀人啊、偷啊，都是杀人的啊，或者是偷抢劫的啊。那么这几位呢，这六位呢，在绑架那个监狱长的时候，其中他讲一句话，这是我在网上看到那个新闻、啊、他在讲一句话，很奇怪的一个动机，为什么？他说陈水扁呢、啊，他们的前总统陈水扁他这样的这个这样都可以装病、哦、出监狱、哦、去看医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暂时出监狱？你会发觉到很奇怪的一点啊，就是一个在监狱里面啊，重犯竟然会为了要出去这个监狱哈、啊、而来绑架，当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结局是很悲惨的，就是他们自杀，六个都死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为什么？因为我们 多数人啊，没有住在，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了，希望没有了，以后没有。但是我们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住，所以我们很难去了解那些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人的感受。当然他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啊。但是我们当中有出过国的，有离开过我们的家人的，或者是离开很久的，我相信你在开始离开的时候，你对你的家人会有很大的什么呢？想念。特别是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没有去过美国哈，第一次去美国读书的时候，还穿那个很大很厚的衣服上那个飞机。后来上来为什么人家在笑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以为上飞机也是很冷嘛，那是冬天，我也是在飞机里面穿到那么厚，后来给人家在笑，我觉得好像不对了，放在上。后来 我坐了27个小时的飞机，加上这个转机啊，转机可能要等1-2个小时、3-4个小时等等啊，全部加起来27个小时。我在飞机上面只有能够浅睡哦，其实多数时间我都睡不着了，我只能够很浅的好像一个钟头。到了最后一个转机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都打瞌睡的，后来醒过来，哎，我在哪里？我在最后一个飞机场。然后到了中式大学的时候啊，到了那个宿舍，哇，我第一个感想是什么？我想回家。我就是很想念，突然间在那个时候很想家，就是第一个想啊，不要读了，我要回家了。因为第一个感触就是很累又很想家。然后前6个月的时间哦，哇，都很难过很难受，就是非常想家人，哇，非常想回家。特别是新加坡的食物，那时候人家说新加坡是美食天堂，我都不觉得，都要去了国外才知道是对。然后非常想念。好，我们离开家人这段时间呢，很想念家人你有没有想过，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家，假如他们有自己的亲人的话，我相信，或者你在医院里面也好，住在医院里面也好，你也是很想念你的家人，对不对？不要说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当然没有办法，有些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你想想看，住在老人院的老人为什么整天要你去看他，要你去，就是因为他很想念。好，用这样的例子你去想，假如是在监牢里面，你没有机会看你的家人，你有多么多么想念你的家人吗？特别是你有那个爱的话，你那种受的那个折磨，你那种想念的那个折磨，那个痛苦啊，是更加大。假如是没有爱的话，当然就不会了，不会觉得痛。但是你有那个爱的话，你会受到很大的。所以这些囚犯他们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有很大的想望，就是要出这个监牢。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呢，因为他们犯下这些罪呢，所以要为他们的罪呢付上这些代价。而我们当中呢，有谁认为他是没有欠债的吗？请举手。没有人，都是欠债的。当然我不会跟你借钱，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个人啊，老实说，不管是有欠债的或者是没欠债的，我们都是欠债的人。我们都是欠债的人。不要说房贷啦，房子的贷款啊，我现在是欠房子的贷款，或者是你是欠其他人的啊。每个人呢，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欠债的人。欠债的人。我们没有，其实呢，没有这个资格或者是没有这个条件要求要得到什么好的待遇。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有时候我们认为啊，上帝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为什么遭遇，其实当我们面对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啊，其实我们不配得到一切。只要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到一切的，任何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是真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哪里我们是欠债的人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啊第八章那里，彼得，那是当然那样的一个上下文的背景，其实是彼得他在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八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然后耶稣基督就用这个比喻来形容给彼得看，那个比喻是什么呢？在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所以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当然是讲到那个原谅别人，但是真正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欠上帝的债啊，都是欠上帝的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啊。那个是六章二十三节啊，三章二十三节应该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神的荣耀啊。六章二十三节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每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进假如我们没有信靠耶稣的话，我们都是会进入那永恒里面受刑罚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所应当受的。但是因为呢，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付上赎价，我们才不用受那个永远的刑罚。我们不但不用受永远刑罚，我们还得到这永远的生命，跟上帝永远在一起，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盼望，这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盼望。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受苦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受到不同的这些遭遇、不平等的遭遇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欠债的人。当大卫他在遭遇到他的儿子逼迫他的时候，他儿子要杀他，要寻索他的命的时候呢，他受到世美的这个辱骂或者是羞辱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他虽然是王啊，但是他逃走啊，但是他没有那种要在那个时候以恶报恶的那种心啊，他在那个时候的想法是，我可能上帝呢可怜我，是让我呢知道我的困苦。那个时候他的想法是这样啊。所以当人受痛苦的时候，我们记得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呢不配到得这，我们都是欠债的人。不单是我们欠上帝的债，我们还假如我们对上帝有那个爱，我们对人有那个爱的话，我们也是欠人的债啊。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来说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他在第十五节第十四节那里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不单如此，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或者是第十四章那里也是讲到，因为爱呢是什么呢？就是等一下，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三章啊，我忘记那一段的记载。罗马书第十三章，爱是不亏负与人的，总要彼此以为相亏欠，爱就完全的律法啊。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对的，第十节、第八节那里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向来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所以爱呢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当我们有那个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有那个亏欠，然后你会有你总是觉得你亏欠你所爱的那个人，而你不爱的话呢，你会觉得什么？别人欠你了，对不对？你看到，你会看到一些态度，就是政府欠他的啊，政府哇欠我什么？欠我公积金了，所以要拿回来啊。当然，你会发觉到，这就是人的心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个有爱的人呢，你会那个对人有爱的人呢，他会觉得他会亏欠，对那个人有所亏欠，他是欠那个人的。但是假如对人没有爱的话呢，是别人欠他了，你欠我了，你应该还我。这就是真的，这就是人的心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态度，一个反应，这是真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心中啊，你觉得别人欠你的比较多呢，还是你觉得你欠别人的比较多？只要你觉得你欠别人比较多呢，就证明你对别人的爱就很多。只要你觉得别人欠你很多的话呢，就是表示呢你根本对人没有那个爱，你是觉得那个人是应当还你的啊。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心态。所以当我们有对人有那个爱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呢我们欠那个人，特别是我们对神啊也是这样。假如我们对神有那个爱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亏欠神。而神是我们的良牧，不代表呢他要全部照我心里所想的供应我。假如他不照我心里所求的供应我的话，他就不是我的良牧，那我就在这个圣经的教导里面很大很大的错误。因为这句很多人在传讲这个成功神学也是如此啊，就是我不成功的话呢，就是神欠我。其实不是，神没有欠我们，是我们亏欠神。即使我们在这世上不成功，那个不是在神眼中的那个成功。我们世人的成功跟神眼中看为的成功，这是很大的不同的。因为神眼中看为的成功，即使是在我们在这不成功的环境里面，我们依然能够完成神要我们成就的他的旨意的话，在神的眼中还是成功。正如先知耶利米，他在他的世代里面向犹太百姓传讲神的话语，所相信的人不多，悔改的人也不多，多数的人都是反对他的，都是轻视他的，都是要他要害他的。但是呢，耶利米先知呢，他在神的眼中呢，依然是什么呢？看为成功的，啊，正如拉撒路这个乞丐，啊，他一生都是到死还是乞丐，但是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不是说他一生乞丐，他就是不蒙神所喜悦的？不是，他有信靠主，可能这就是主给他生命中的一个旨意，就是让他一生为乞丐。但是呢，只要他是信靠主的，他在神的眼中是看为什么呢？有福的。所以呢，我们在世上不管是成功或者是不成功，富足或者是缺乏，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在神的眼中呢，完成神要我们做的 旨意，那个才是更重要。好，所以希望呢，我们呢在世上呢，能够靠着主呢来完成他所要我们做的。在上个周三，我曾经在这个祷告会里面分享哦，哈巴谷先知他虽然在他的世代里面呢、哦，看到他的百姓哦要面临神的这个审判，他的信心呢本来是在问神，为什么会让他的犹大这他百，为什么这些百姓他们这样作恶？上帝，你为何不在他们显出上帝的作为？真的，神的要显出他的作为，但是是借着另外一个不信主的来惩罚他的百姓啊。但是他就有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比犹大更恶的容许这个比自己百姓更恶的人来刑罚自己的百姓？上帝啊，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呢，他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反而呢看见呢神自己的审判要临到巴比伦啊，然后呢他也看到神所显示给他的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可怕，然后呢他就知道呢有一天呢每一个人呢都要在神的面前呢面对神。所以呢他就算看见这世上的一切要灾祸要临到的时候呢，他依然能够在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那里说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哈巴谷先知他是这样的信靠神，虽然这世上会有任何会有这个灾害临到，但是他知道呢神依然是他的所信靠的。同样的，我们这属上帝的儿女，我们看到周遭国家或者甚至发生在新加坡或者甚至是发生在我们本身的这些灾难的时候呢，让我们呢继续的来信靠这位神，因为知道他是我们的良牧，他愿爱我们大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命，愿我们呢继续的来信靠他。好，我们就在神的面前默祷，然后我们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请邱牧师上前来带领我们做工祷。